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目师主讲。
良远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目师，很高兴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思想了拆传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的时期。罗马君王君士坦丁在312年向基督教的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打胜仗。他见证说他按神的指示出战就打胜了，从此他就归信了基督教。他在313年在米兰下了一道的诏谕，停止了对基督徒的逼迫。在318年，北非兴起了一个称为亚流派的异端，他们认为耶稣是次等的神。在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定了亚流派为异端，从此亚流派转为地下活动，他们也到北部的地区向蛮族传不正确的福音。另外，在尼西亚会议中，教会已经接受了主教是统治的长官。当君士坦丁把首都参往拜占庭，加上罗马天主教的教主也很有才干，常能解决众教会和社会的问题，罗马主教就越受尊重了。后来罗马主教利奥一世更让罗马君王和众主教承认罗马主教的权力是遍及全世界的，从此罗马主教的权力就定下来了。在这段时期，拆传的工作是由教会主导的，突然间有很多人进到教会里，教会就在乡村的地区建立教会以收纳更多的人，同时教会的数值也下降了，因此就有一些的基督徒去到旷野过修道的生活，慢慢的修道院就建立起来了。431年聂斯多流派在不共正的情况底下被定为异端，其实呢，他们不是异端，他们只是强调耶稣的人性，没有否认耶稣的神性，然后他们就离开了罗马去了波斯，他们把福音传向东方，后来甚至也到了中国。罗马向基督徒的逼迫停止了，在东方的波斯反而开始更大幅度的逼迫基督徒了。因为西罗马帝国的衰弱，加上北方蛮族的入侵，西罗马帝国终于在476年就亡了。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主后500到1500年中世纪的拆传工作，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时期的一些的事情吧。首先我们来看北方的蛮族，他们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阔特人在第四世纪就因为乌莱菲的拆传工作而归信了基督，后来他们就定居在今天意大利的境内，但是同时在罗马境内，在今天的法国北部和英国就全是异教徒，在罗马境外居住了一些更野蛮的民族，好像士堪的纳维亚人和日耳曼人也是异教徒，他们就成为了罗马教会拆传工作的挑战。我们也看见神的恩典在这些的外邦人当中显现， 第一个贵姓基督的蛮族是法兰克人。按记载，法兰克王赫洛维在一次的战争中看见在天空有一个十字架，他就起誓说他战胜了，他又贵姓基督。他果然胜了，就在496年与他的3000个族人一同受洗。法兰克人的特别之处是他们所接受的是以尼西亚信经为基础的正统信仰，而其他的民族好像汪尔达人和布根地人，他们所接受的都是亚流派的信仰。法兰克在八世纪出现了一位伟大的领袖，就是查理曼大帝，他倍增了国土，又积极地扩展罗马教会，他强迫战败的民族接受基督教，又勉强基督教国家接受罗马教王的领导。他又在整个欧洲建立学校，对教育的工作贡献很大。本来四世纪的圣帕提克在不列颠的萨尔特人中有很好的工作，建立了根基稳固的教会，而他所建立的修道院也成为了拆船与文化的中心。但当央格鲁萨克逊人入侵以后，就把那地方变成了一个异教的世界，而当时的沙尔特教会就退到爱尔兰。在六世纪的中叶，有一位的修士科伦巴在苏格兰建立了修道院，又派了很多的修士在苏格兰各处建立教会。他又差遣宣教士前往欧洲大陆，向日耳曼人传福音。罗马教会在六世纪的时候才开始注重拆船的工作。在597年，被称为首任教皇的大贵格利差遣了大概40人的宣教团队到英格兰传福音。因着他们的努力，让12位让格鲁舍克逊王当中的3位贵信了基督。大概一世纪以后，英格兰的拆船工作见果效了，就开始差派宣教士前往北欧做拆船的工作。这些英格兰的宣教士有热情，也有纪律，他们建立了很多的教会，而这些的教会自然就归附在罗马教王的权柄底下。另外，爱尔兰塞尔特的教会也在六世纪开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做拆船的工作，只是这一些的宣教士过于勇往，不断值钱，每到了一个地方都没有长久的停留，以致忽略了帮助信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工作。至于荷兰和日耳曼，有一位的宣教士波尼发修，他从英格兰教会被拆出去，向荷兰北部的群族传福音，但是却被拒绝，他就很气馁地去了罗马。那次的教皇圭格利二世转派他到日耳曼传福音，他去了日耳曼，工作有很好的成果，后来更把邻近地区的教会以中央职权的形式整合，后来他也成为了大主教。尼伐修再带领50多位的宣教士去荷兰北部传福音，却在抵达的时候尽数被杀。后来在七世纪末，英格兰教会再差宣教士威利伯罗和10多位宣教士到荷兰传福音，这一次 他们的工作有了很好的果效。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族人都归信了基督。至于丹麦、瑞典归信基督的原因，是因为安斯克宣教士的工作，而挪威人的信主是因为另外的一个宣教士克莱德信他的努力的成果了。东欧的莱斯夫民族的归信是因为东正教他们差派了两位的宣教士前往做拆窗的工作，就是厄利罗和美索迪。他们为拉斯夫人创造文字，因此福音传至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地方。在986年，基辅公国君王弗拉蒂米尔在听取了回教、罗马天主教、犹太教和希腊东正教对他们的信仰的成熟以后，他派遣特使观察每一个宗教是怎么样敬拜的。特使回来报告说，希腊东正教的敬拜让他们分不开他们自己是在天堂还是在地上，因为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在988年，弗拉蒂米尔终于决定接受归信基督。他又下令整个国家的民族都要归信基督，因此希腊的东正教就在苏联建立起来了。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并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纵然仇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一下伊斯兰帝国他们是怎么样起来的。在610年，穆罕默德他在亚莱伯创立了伊斯兰教，他称真神启示他审判世界的日子快到了，人要按行为受审判。真神亚拉是宇宙的创造者和审判者，他又宣告可兰经是真神亚拉的启示，敬拜偶像的人必须转回相信伊斯兰教，要不然就要死在刀下。 当穆罕默德在623年离开世界的时候，整个阿拉伯都归信了伊斯兰教。在637年，伊斯兰教攻取了耶路撒冷。到了8世纪，伊斯兰教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叙利亚和波斯。在870年，伊斯兰教已经扩展至亚洲，它的势力已经扎根在很多国家了。在500到1000年，罗马教会的教皇，他的权力大大的扩展。这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的教皇都是很有才干，也很懂运用权力的人。罗马教会在这段时期所做的对后来影响最大的一个决定，很可能是十字军东征了。十字军的概念早在1000年左右就开始了，只是那个时候的教皇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所以没有行动。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是在1096年，军队的人数大概有50万，却是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居多，他们所到之处都是满目疮痍，成为荒地。最后虽然只有4万人抵达耶路撒冷，但是呢，他们却也把耶路撒冷攻下了。在这一次的东征以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十字军的东征，但是主要的东征应该有7次。十字军东征为罗马教皇带来更大的权力。现在教皇能够派战士向异端进军了。但是从拆船的角度来看，十字军的东征却是失败的。相信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基督徒向伊斯兰教徒传福音了。虽然基督徒向伊斯兰教徒传福音的障碍很多，包括他们认为基督徒所信的都在伊斯兰教里面了，他们因为教义的原因会逼迫脱离伊斯兰教的人。但是呢，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政治的历史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关系是敌对的。从6到8世纪的期间，罗马教会的修院和社会出现了密切的关系，院长和当地的贵族有家族的关系，官员又贵送土地给修院，以致修院都变得很富有。修士们不能拥有，但可以运用，这就引起一些的批评，后来就引发了修院的改革。在十世纪，法国中部的科吕尼修院开始改革，他们要求修士们以按时祷告为最重要的工作，他们每天大概祷告10个小时，工作6个小时。这修院的改革之风让罗马教会重新受信徒和民众的尊重。这一段的时期的另外的一个现象就是学术的发展。从9世纪到11世纪，社会的教育工作都是由修院和教堂所设的学校承担。后来大教堂的学校超越了修院，慢慢的发展成为大学。打从6世纪到11世纪，东西方教会的文化的差异越来越大，争执也不停的增加。最后呢，因为尼西亚信经的争执，罗马教皇利奥九世跟康斯坦丁堡宗主教施儒纳流终于完全决裂，东西方教会也永远的分裂了。远在东方，基督教 有很不一样的发展。虽然传说福音在第一世纪已经传到中国，但是最早有明确记载的是在唐朝的景教碑的记录。在唐朝，东罗马主教厄勒本在635年到了长安，就是今天的西安，会见唐太宗。唐太宗在638年准许厄勒本传教，他就开始了在中国传福音的工作。200多年以后，唐武宗醉信道教，在845年下令灭佛，也把所有的宣教士驱逐出中国。福音在中国就静止了400年。980年宋朝的时代，有6位的聂斯多流派的传教士到中国看看教会的情况。3年以后，他们回国报告说，中国已经没有一名的基督徒，所以回国了。景教在中国销声匿迹，却在蒙古部落中很活跃，有不少的蒙古大汉和蒙古人都是基督徒。1279年，蒙古的忽必烈占领了中原而灭宋，元朝开始了，在他们当中的景教徒也随之再一次的进入中国的中原地区，但大部分的信徒都是蒙古人或是西域的色目人，那就是眼睛瞳孔有颜色的人的意思。元朝称天主教徒和景教徒为亚历可温，就是敬拜耶和华的人的意思。在1294年，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教士曼戈回诺到了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会见元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很高兴，允许他在中国传扬福音。曼戈回诺在头一年就把福音传给了一位汪古都高唐王霍利吉斯，他和曼戈维诺共同翻译了一些的经书。在曼戈维诺去世的1328年，中国大概有超过10000的信徒。再过了不到20年的时间，信徒大概达到了20000。可惜的是，元朝把民众分作4等，就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而亚历可温教只是在蒙古人和色目人他们中间流传，没有什么汉人、南人，所以未能在大众百姓中扎根。以致当朱元璋灭元朝而立明朝的时候，汉人就把蒙古人和色目人赶离中原，克里可温教也离开了中原，福音在中国再一次的沉浸了200多年。总括来讲，景教在中国失败主要的原因是不大注重圣经的翻译，也没有认真的学习中国的文化，也没有看重培训当地的领袖。中世纪拆船工作的特色，我们看见的是从上而下的方式是主流。拆船的工作首先的对象是君皇和首领，有强势的，好像查理曼大帝，也有温柔的，好像去唐朝的厄勒本。罗马教会认为战争是扩展神国合一的手段，15世纪以后以武力为基础的殖民宣教就成了罗马天主教的主要模式了。另外，修道院成了教育和拆船的中心， 修士们主动地往外地去拆船，以抄写圣经和古典著作。对文化较低的蛮族，修士们为他们创立文字，也担起教育、培养和文化提升的工作。总括来说，基督信仰在中世纪传遍了欧洲，也传到了亚洲，远至中国。在欧洲，基督教成为了主导的文化。今天的西方文化其实有很多是以基督教思想为本而演化而来的新文明。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也爱世上每一个人。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在世界中的工作和世界的需要，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你，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荣耀你的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终不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定睛看耶稣，圣